你好，呢度系粤精彩视觉中环。佢走入咗毛泽东一世都唔敢踏入去嘅地方。中共四中全会啱啱结束唔到一个礼拜，习近平现身故宫，嗰度系历代帝王登基嘅地方，亦系毛泽东口中嘅鬼门关。佢当年讲过，嗰度水灭火，入去要自受。但习近平偏偏踏入去，仲对住镜头话。要令世界读懂中华文明，但问题是他讲的中华是五千年的文明定是七十年的党，这一幕被外界形容为借龙戏逐命，毛泽东被鬼，习近平信佛，一个怕被冲杀，一个忙于求天命。更诡异的是，这一年他走遍中国的佛寺密宗圣地，由白马寺、龙门石窟到雍和宫、清凉寺，睇似文化之旅，实质系一场命运祈祷。紫禁城入边嘅龙椅，冇几个人敢坐，毛泽东唔敢坐，慈禧唔敢，袁世凯唔敢。咁习近平呢一趟系文化 show 定系天命 show？ 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去咗一趟北京故宫博物馆。这一次是为了看百年守护由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的展览。故宫咁啱亦在搞建院一百周年的活动，习近平一边参观一边发表了一段很有爱国味的讲话。习近平说，北京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要令故宫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亦都成为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读懂中华民族的重要窗口。习近平参观故宫是他在四中全会之后的首场 show， 亦是习近平文化自信的新版本。习近平的这番话听起来确实几动听的，情怀满满，但问题是他口入面的中华到底指的是五千年的文明，定是七十几年的中共政党？他高叫的爱国商标是不是换了包装的爱党口号？早在2017年，习近平协助夫人彭丽媛为远道而来的时任总统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做起导游，一起参观故宫前三殿。故宫是明清两个朝代历经五百几年的皇宫，故宫前三殿分别是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前三殿不单只是紫禁皇城的中心，亦是京城宗族线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过去皇帝会在这里举行最隆重的皇朝庆典。在参观完故宫前三殿后，习近平向川普介绍起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下面两个人的对话颇耐人寻味。川普说，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定是更早？习近平说，有文字的历史是三千年。川普说，我想最古老的文化是埃及文化，有八千年历史。习近平说，对，埃及更古老一点，但是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川普说，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原来的文化。习近平说，对，所以我们这些人也是原来的人，黑头发、黄皮肤，传承下来，我们叫龙的传人。川普说，这个太犀利了。在短短的对话里面，双方都埋下弦外之音。川普一句，这个就是你们原来的文化，将内心世界暴露无遗，你们原来的文化不是现在的共产党的文化。习近平亦听出了川普的言下之意，很快补一句，我们这些人亦是原来的人，黑头发、黄皮肤传承下来。黑头发、黄皮肤就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了吗？大陆早就发现了新人种，叫做黄鹅，他们亦是黑头发、黄皮肤，但骨子里认同的是前苏联，由前苏联传来的马列主义和无神论的意识形态，目前霸占着汉唐疆土，毁灭着中华瑰宝， 与中华民族同中国人毫无关系。目前大陆不愿意做黄俄的中国人，就要被赶尽杀绝或者流放异国了。川普讲的原来的文化是炎黄子孙信奉的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价值观。习近平口中的原来的人，恐怕已经不是中华儿女，而是马列子孙了。而要真正恢复成原来的人，那只能够抛弃中共。那习近平为什么在今年这个时候又踏入故宫？是想去沾些帝王的龙气吗？习近平赞自己比肩毛泽东，他走入故宫反而似是主动去踩了老毛当年的禁区。根据解密资料，毛泽东夺权后定下9月9号到北京，警卫部队编号是8341，他不回延安，他不入故宫，都是依照高人算命的结果。毛泽东曾经三度登上故宫城墙远眺，但都没有人真正进入故宫。听说毛泽东曾经上衡山找核子仙摸骨算命，得到了八字天机，生不回言，死不犯禁。清朝的清字代表五行中的水，清朝的官袍都是黑色的，而且清朝爱新觉罗家族偏爱乌鸦，以乌鸦作为他们家族的守护神，而乌鸦的黑色还是属水。毛泽东认为自己是火星转世，老百姓又称他是红太阳，红色又见火，毛泽东担心水会泼灭火，所以不敢去紫禁城。同时他亦都避忌会被紫禁城内历代积累的怨灵侵害，所以毛泽东就住在离故宫没几远的中南海，就是不踏入紫禁城半步。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好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提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点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连结购买啦。故宫太和殿入面有一把至尊龙椅，听说毛泽东、袁世凯、慈禧、李自成这些人物都不敢坐。北京故宫太和殿又称金銮殿，是皇帝召见文武群臣、商议社稷大事的地方，至尊之龙椅就摆放在太和殿的正中间。根据故宫博物馆文物专家考证，太和殿的龙椅其实是明朝制品，有可能是嘉靖皇帝重建皇极殿时建造而成。清军入关之后入主中原，就继续使用那把明朝龙椅。龙椅的上方安置了一个形似伞盖向上方凸起的槽井，槽井正中雕有盘卧的巨龙，龙头下探，口含宝珠。这一颗大铜珠叫做轩辕镜， 旁边仲有六粒细珠。民间传说，如果唔系受命于天嘅人，坐上宝座，轩辕镜就会跌落嚟。呢个可话系要斩头嘅。听讲李自成当年唔敢喺太和殿登基坐殿，就系惊轩辕镜。慈禧权倾天下，系晚清嘅实际掌权者，但佢一世亦都冇坐过呢把龙椅。袁世凯伏辟清帝，亦都唔敢去坐龙椅，对外宣称惊同受到同大清皇帝一样嘅厄运。毛泽东早前睇过一眼轩辕镜，担住铜珠嘅大龙，目光炯炯，吓到佢一世都唔敢再踏入紫禁城，亦都知道自己唔系做皇上嘅料。刚才讲到毛泽东避忌会被紫禁城内历代积累嘅怨灵侵害，所以避到好远。北京故宫亦都确实发生过无法解释嘅神秘现象。1992年嘅一日，雷雨交加，正喺故宫游玩嘅游客匆匆忙忙寻找避雨嘅地方，突然间一阵电闪雷鸣，灵异嘅事发生啦！喺故宫红墙旁边，大家竟然发现咗行走嘅宫女。嗰一次事件见证嘅人比较多，唔少人拍照留念，保存落嚟一啲图片资料。众所周知，故宫五点之后就清场，唔容许任何人喺入边游荡。虽然冇官方嘅讲法，但据喺故宫工作嘅人员话，下昼五点之后嘅故宫经常会出现一啲灵异现象，包括会有一啲宫女、太监一闪而过嘅画面，甚至听到入边传嚟嘅喊声。有人话呢个就系民间嘅阴兵借道事件，但亦有专家表示呢个系因为故宫宫墙入边含有一种四氧化三铁嘅磁性物质，当雷电传到上面时，呢种物质就会变成一台天然嘅录影带。如果嗰阵咁啱有宫女由嗰度经过，就会被录制落嚟。当天空再次打雷，释放出电能时，就会阴差阳错咁将之前宫女嘅录像再次放映出嚟。所以每到闪电雷鸣天气嘅时候，红墙上嘅呢种物质就可以出现类似放映机嘅功能。但这种专家的解释亦被一些建筑学家否定了。其实故宫墙壁已经被粉刷多次，即使有四氧化三铁亦早就被覆盖了，不可能再起作用，所以现在这件事仍然是个谜。稀奇古怪的故事不间断地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演绎，无不令中共无神论的招牌有些挂不住。虽然中共口口声声灌输无神论，文件上亦写得明明白白，党员不得搞封建迷信，不得信仰宗教，但到了高层，情况就即刻另当别论。信佛的、敬神的、惊鬼的，样样齐全，肯定比信马列的仲多。由毛泽东开始，中共高官的迷信程度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南海高层身边都有所谓的能人术士，为他们排忧解难，求签问卦，看相看风水，亦都必在他们的行程中。习近平这一次走去故宫，亦有分析认为他去故宫其实是去佛教佛堂拜物宗信物了。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经和藏传佛教黄教的喇嘛关系特别好，大陆媒体都报道过习仲勋和十世班禅有40年的交情。达赖喇嘛亦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讲过，习仲勋非常友好，思想相对来讲也很自由，人很好。达赖喇嘛1954年长时间在北京学习汉语，他当时送给习仲勋一只昂贵的手表。达赖喇嘛说习仲勋曾经展示过这块手表，仲话你睇呢个系达赖喇嘛俾我嘅礼物，可能受到父亲嘅影响同熏陶。习近平亦相信佛家超自然力量。维基解密曾经公布一份习近平密友嘅断报， 维基解密曾经公布一份习近平密友的电报，说习近平展现了对佛家武术、气功、其他有助健康的神秘力量，以及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浓厚兴趣。不清楚习近平是否真的有宗教信仰，还是只是在这里寻找一种有助身心健康的方法。无论怎样，习近平就对这个话题的熟悉程度令人吃惊。习近平看上去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听说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彭丽媛是雍和宫的常客，毕竟雍和宫里面供奉的就是藏传佛教黄教这一派的佛像，而紫禁城内有一个藏传佛教世界，遍布珍贵金铜佛像、法器、唐卡等文物。在历史上，统治者一旦出现权力危机，总会在宗教中寻求安慰。唐玄宗晚年大乱将至，频繁召见僧侣道士，名臣中后期，国库空虚，但就越充于寺庙祭祀，连皇帝都学识了临时抱佛脚。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再去故宫，是不是也都靠藏传佛教的密宗力量以借帝王之气呢？还是要活到150岁呢？当党魁不再只是依赖党政军，而是要转向庙宇佛堂时，往往意味着他现在确实面临种种危机。再看下今年习近平的行程，五月河南洛阳，习近平造访白马寺、龙门石窟，六月青海西宁，他行入宏觉寺，七月他这里山西阳泉的若林寺、清凉寺，八月他走到藏传佛教的核心腹地。中共四中全会一过，习近平又首先在北京故宫亮相，时间紧凑，地点特殊，由中原佛教古刹到青海藏传佛教寺庙，再到西藏本土和故宫的藏传佛教世界，感觉习近平对信仰宗教为什么越来越虔诚了呢？那就留给大家思考了。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